好，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来做一些讨论。那很多人呢都不喜欢讨论，那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讨论呢，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常常在想，我们一直这样子讲，然后有多少个同学呢回去会复习，或者是说继续的再去读一些相关的这个经典内容。那所以既然大家在大学，那希望说大家听了过后呢能够多消化，因为你们尤其是在会命社呢，那么你们常常办很多活动，也会常常遇到一些人问你们一些问题。那很多时候呢，很多同学听很多，但是问到问题的时候都回答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学习佛法呢一定要经过这个闻思修才能够有证。对，听闻过后要思考，那所以呢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的重要。很多佛教徒缺乏的就是这个思考的过程，没有思考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变成你自己的认知。就像你们读书一样，你们一定还是要回去去消化，消化了过后呢，以后你去工作的时候，你才可能把你所掌握到的那一个知识呢能够活用。如果你不去思考不去消化的话，你发现到呢听了蛮多名词，也背的蛮多佛教的术语，但是生活上是要怎么样去用，没有经过思维消化的话呢，你发现啊，它跟你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这个还没有讲到修的部分，单单只是因为尤其是大家是知识分子，思考然后你认同然后接受，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把它这个在思维上呢就会以它作为你思考的一个准绳，慢慢的它就变成你的人生观，然后你就很自然的会以它作为你生活的准绳。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安排一个讨论呢，就是希望说讨论我们谈了一些课题之后呢，有一些重点呢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讨论互相的激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讨论过后的那个内容呢可能你就会记得比较深刻一点。然后有时候呢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看法，也奇怪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的，为什么你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呢，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安排一个讨论的一个时段啊。那所以希望说大家不会觉得说啊，最后这堂课是讨论啊，是师父想要偷懒所以就讨论的。因为我也想知道说大家到，因为我们没考试啊，不然我们就会最后一节课考试，那可能更没人了。所以其实这个讨论呢，也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所以就像你们在大学有很多 presentation， 也就是要你消化去发表出来啊。好，那我们先做一个总结。我们这个学期呢，这个第一个学期。我们其实算是一个，因为每一年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生，所以都会先做一些基本的介绍。但是呢我们内容其实也包含了蛮多的，所以我们首先谈到呢这个如何做一位好佛教徒啊。要成为一个佛教徒，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到说为什么你要成为佛教徒，那你要信仰的是谁，那这个对三宝呢，对佛法僧三宝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你要非常的清楚，你认同说我选择这个对象是没错的，我很喜欢佛，而不是因为佛很庄严，而是佛的功德它的内涵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追随的一个老师啊。然后佛的教法你觉得它合理，然后你很欢喜的去信受奉行啊。然后呢僧宝你也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呢这个帮助 把这个佛法延续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宝。因为你想，如果只有佛跟法，那佛灭过后怎么办？就没有，不可能留到我们今天了。所以为什么生也是一宝，对不对？2600多年前佛说佛证悟了，他说法了，如果没有僧团一直保护这个佛法，一直记得说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要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的话，可能佛法延续不了多久。可能在佛陀的时代，他教了一些人，一些人很有兴趣，他们在教一些，然后慢慢的，如果说没有僧团的话呢，其实他很容易丧失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把这个责任交给僧团，那出家的僧众呢，就负有这个弘扬佛法，这个让佛法不断延续的一个责任，续佛的慧命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能够听到佛法，哎，你会想是非常的难得，佛是非常的伟大，法也是非常的殊胜，但是僧宝呢，在这个世间虽然有些僧宝是凡夫僧宝、凡夫僧，但是呢还是因为他们才有我们今天的佛法，所以为什么也把它当成一宝。那所以当我们成为佛教徒的时候，我们不说我只尊敬佛，我只尊敬法，这些僧跟我们都差不多一样，没修行的，也不是也还不是觉悟的人，我干嘛要尊重他？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学一下呢，是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我比那位师父聪明，我学的其实也还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能够舍离他的在家的身份，他能够剃头。然后呢能够去这个出家的话，这一点呢你就值得你尊敬，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在学习啊，虽然他的学习可能不像你那么聪明，但是只要他还是在学习正法，那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所以呢唯有僧宝不断的在佛这个世界呢帮忙把佛法一直延续，当然僧宝这个出家师父们呢负有最主要的责任，那当然在家居士也负有这个责任呢帮忙弘扬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要你们讨论呢？因为你们在大学里面碰到很多的人啊，人家是问你们啊，然后遇到我们的时间很少，你们跟你们接触的时间其实比较多，所以你们也有宣扬佛法弘扬佛法的一个责任啊。那但是主要这个出家众的这个主要责任呢，这个还是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出家众的一个身上啊。那所以呢我们尊重他们，那即使这位师父呢修行的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尊重他，你会给他一个鼓励，他会说啊，人家还是那么尊重我，我虽然修的不是很好，或者是我有点懒散，但是这些居士都这么尊重我，我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对不对？那你才能够让呢这个给这个出家师父们一个鼓励呢，让他们不断的想说，好，既然有这么多人，我既然讲的不好，还有这么多人要听，那我要更努力的去学习。这是你们帮助他，让他更积极，然后他积极的说，然后他就好好的修学，然后能够多说一些好的教法，哎，这样子呢就能够帮助把佛法延续，对不对？所以呢作为一位好的佛教徒呢，要能够认识这个三宝，要对三宝呢有这个诚恳的一个恭敬的心，然后以三宝呢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模范。所以这个第一个呢皈依三宝，那我们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的依循的方法，然后呢能够这个以身呢为我们这个平日呢可以指导我们的一个老师。那同时呢要成为一个好佛教徒呢我们说有这个正信之后呢还要有正见，正确的知见。现在很多佛教徒呢拜是拜了20-30年，观念上呢似是而非的很多，这就是正见不足。所以虽然 这个课题很简单，但是呢真正来说呢，可能在座的因为你们都是从这个知识方面去进入，然后一来这里就听到的是比较正确的一个佛法，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哎，为什么有的人学了二三十年好像基本的因果观念都不知道。其实所以你们是非常难得的，要是对自己呢能够呢在一个很清净的环境能够接触到佛法，让你能够看到佛法的一个正貌的话，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要有正见啊，一个好佛教徒一定要有正见，等一下我们再谈什么叫正见。然后呢，所以在生活当中呢能够以佛法呢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准绳，持戒然后修持禅定启发智慧啊。所以呢这个成为一个好佛教徒呢一定要对三宝有恭敬心，建立正信以及正见，在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呢要能够符合佛的教法，比如那个言行举止呢不要违背佛的教法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慢慢的这个人家这个不要说去到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佛教传，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其实这个有时候在想佛教徒是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行为，有的时候虽然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但是有时候你看这个人说他是佛教徒都不一点都不像佛教徒，其实打从心里你心里是好像有一个准绳，认为佛教徒应该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好，那这一些问题等一下你们可以讨论啊，你们认为佛教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说他信佛他都不像佛教徒，那你是怎么去判断的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有的时候。好，这个问题等一下可以再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呢这个佛教徒在佛法这个流传当中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以及责任。那我们知道佛教徒分成刚才说有出家众跟在家众，所以我们常常说佛教的四众弟子，四众弟子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的男众女众，就四众弟子。那其实大家的这个责任呢以及这个责任呢其实都是必须要去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然后呢能够呢去把佛法呢的正法呢能够让不断的延续。那但是在这个责任上呢，就是我们说像在说八正道的正命，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责任呢是什么，就是在家众跟出家众稍微有一点点差别的，就是说出家众的全的责任呢就是弘扬佛法啊，这个护持这个延续这个续佛的慧命啊，让正法呢不断延续，这个是出家众的主要的责任。那在家众的责任呢，他也是应该要学习佛法，在就是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呢去帮忙推广佛法。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护持三宝啊，因为在家众有这个谋生的这个经济来源种种的嘛，那你这个寺院要维持，那就是在家众呢就护持寺院，然后出家师父们呢就这个在这个就不用去想说啊，我要去怎么这个赚多少钱来经营这个寺院什么，就是主要的来源呢要来自于就是在家众，然后出家众能够安心的去弘扬正法。那这样子呢两方面的护持，两方面互相帮助的时候呢才能够让这个佛法呢不断的延续。因为如果说在家众不护持，然后出家师父们呢又必须要去想怎么去赚钱，又必须要想去怎么样弘扬佛法，那他一想要赚钱的时候他就不很难清净的啊。所以这个佛事呢其实是出家众跟在家众大家共同来护持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寺院呢跟一般的慈善机构是不一样的，寺院呢其实是所有佛教徒的家一样，然后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啊，不同的角色。那所以呢在家的护持，然后这个出家的必须就是要静静的修学，然后弘扬佛法。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当成是照顾你自，因为不管是在家出家，佛教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信仰的佛法，佛法是我们信仰的佛法，不是哪一个师父的佛法啊，不是说有的人常常说，哎，师父啊，我护你的法，护他的法是什么意思？常常有的人说啊，这是我是某某人的护法，护他的法。其实呢，我们要护的是佛法，了解吗？啊，其实我们要护的是佛法，要让佛的正法不断的延续啊。所以呢，出家的要护持正法，就是要让要确定呢自己好好的修学，然后弘扬正确的佛法，让弘扬佛法正确的延续下，好好的延续下去。那在家的呢，也好好的修学佛法，那在能力所及呢，给予在这个运作上呢，能够需要的去护持。那这样子呢，两者一起合作，让佛教整个，佛教是我们大家的信仰的宗教，才能够整个健全的运作下去。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佛教徒呢，在这个佛法流传中呢，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护持三宝啊，延续正法。然后呢，我们也谈到呢，这个因果啊，善恶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佛教徒呢，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要有正见。那正见呢，有分两种，一种是世间的正见，一种是处世间的。也就是说，世间的正见呢，也就是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比如，就是我们还是凡夫，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还没有得到觉悟之前呢，我们还有这个我执，然后呢，所以，但是至少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说，能够越走越顺利，越顺利，同时呢，越走呢，这个智慧慢慢的开发，啊，越走呢越顺佛道。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有。第一个呢，是怎么样去判断善恶；第二呢，就是要知道在世间呢，只要我们这个世间呢，有这个所谓的因果业报。啊，所以呢，既然有因果业报呢，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希望说我们一生比一生更好，同时一生比一生能够亲近佛法的话呢，那我们在种因的时候就要注意啊，因为是有因果业报嘛。那所以呢，要知道说，好，我要种什么样的因，我希望说来生我能够呢，更有机会亲近佛法，然后我在来生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恶缘，就是这个讨厌我的人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希望来生呢，我的心情常常呢都很安稳，种种的。那所以你要种什么样的因，去得到怎么样的果，这是要知道怎么去知道说，只要我们还是凡夫，我们还在这个世间流转的话，是有所谓的因果的啊。这个因果观念要很强，所以很多人常常忘记这一点。眼前有利益可以赚的时候，暂时就把因果放下了。所以呢，一方面希望得到快乐，一方面呢又是，哎，没关系了，先拿来再说吧，那就不择手段的去把它先拿过来，暂时快乐，但是呢，那个因果还是会跟随而来的。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被欲望牵引的时候呢，就暂时呢，把因果，觉得因果可能这个事情可能因果找不上我吧，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在像我们这样的程度呢的时候呢，这个因果要非常的清楚，因果的观念要非常清楚啊。那所以这个还有要怎么判断善恶，这些我相信我们都讲过了很多次哈，啊。那怎么判断善恶呢？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吧，不用再讲了哈。啊，然后还有就是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因果业报呢是有前生、有今生、有后世啊。然后呢， 这个我们不断的修学呢，是有可能从凡夫转成圣人的。那这些是世间的正见。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除了希望说一生比一生更好过后呢，我们还有处世间的正见。那处世间的正见呢，就是要对四圣谛要了解，那对这个缘起一切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无常的，那这个道理呢也要能够了解啊。那处世间的正见呢，也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生死轮回呢，其实是非常不自在的，要有这种处理心，或者叫做厌离心啊，厌离要能够处理这个生死轮回。那所以要能够处理生死轮回呢，就从这个首先呢，就是像四圣谛所说的，你要能够真正的透视什么是苦。很多人就是看不清楚苦，苦了一下，然后呢又觉得好像无所谓，又继续的做下去，所以就不会有处理的这种心态。记得我们说祸业苦嘛，不断的流转吗？我常常看有的人，我最近看了一个小孩玩电脑游戏玩得通宵，然后呢第二天呢就喉咙痛头痛，但是呢痛完了过后呢，病好了过后又继续玩啊。你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被当前那个欲望无明嘛，我们就无明，然后就造业嘛，造业了就又得到苦果了。苦果呢暂时很苦，以后不要玩到这样子了，但是好了过后呢，每一个星期可能又忘记了，就继续玩下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小模型。我们的生死轮回之苦也是这样子啊，在这个轮回当中有时候很苦，来生希望不要这样子了，希望能够早点解脱了。过两个星期遇到好事了，忘记了没有关系，好像这个人生也还不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对苦透视的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那个处离心发不出来。所以如果能够处离心发得出来，就是说能够透视这个世间的不圆满，真正的也这个有这种很强的一个动力呢，希望说一定要提升自己，有一天一定要超越这个生死轮回，不要再这样子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么苦的啊。那所以呢是处世间的正见呢，要了解呢四圣谛，然后要了解缘起，我们说十二因缘啊，怎么的轮转，怎么样的幻灭，对不对啊？那然后这一些呢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那有这个正见的引导的时候，因为佛教徒呢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所作所为呢能够这个正见呢，能够这个正见不是说一般这样子我了解这样子，而这个所谓的正见呢，其实它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坚定的你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不是这个也不是叫做固执，而是呢你能够非常理智的知道呢这个佛法佛陀所这个解释的这个世间的一个真相，而能够在事情当中呢很明确的去看到它是如此的，而能够呢在做你的判断的时候能够非常的清楚，而知道这个这样子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正见呢有时候又叫做择善而固执之，也就是说你确定它是善的，即使有人叫你不要这样子做，你会坚持你的正见说不行，一定要这样子做啊。比如说有人叫你，我们拿一个很明确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叫你去偷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人叫你去贪小便宜， 那他说那个 supermarket 那边有那个东西哈、哦，你去把那个 tag 哈、哦、换过去那边的话便宜一点，你去买回来。教你这个方法可以，我用过了，这样可以的。那你如果有时候想贪小便宜，没关系啊，应该可以吧？反正他也这样子也没有被抓到。那如果说你自己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那也很明确。这个如果我这样做，其实就是我一个贪心。那你会坚持说不要，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就是有因果观念，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子做，虽然即使人家没有抓到你，因果还是因果，以后迟早有一天呢，你不晓得你手到哪里，你的钱包就会掉了。不是你的东西留不在你的口袋里面，你知道吗？那钱会飞走的。有时候你这边贪小便宜买哈，等一下你上厕所那个钱就掉了。你们有没有人遇过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正见，就是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它是正确的，然后呢你不摇摆。所以这个不是这样子随便的、哦、我知道，然后但是没有那个意志，这个正见必须要跟我们的意志要相应、啊、那所以我们谈了这一些，其实我们这个学习啊，谈了这个佛教徒的一个基本的学习，然后也谈了世间的正见，谈了出世间的正见，还有谈了一些修行的方法啊，就是希望就是说有了这个世间的正见，希望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这个越来越顺利，越来越愉快，同时呢这个愉快呢我们又能够朝向铺给那个以后这个能够处世间呢铺一个基础。那所以呢这个修行方法，所以有的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都是叫人行善啊。佛教说五戒，基督教说十戒，还更多，都差不多一样的，是叫人做好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信？我们如果说你只是发正上心，只是希望来生更好，那一定要信佛教吗？他说，有的人会问这样问题啊。那有什么不同呢？上次我们谈到的五圣共法哈，就是一般的这布施啊、持戒啊、禅定啊。那它不同在哪里呢？其实持戒啊，那戒相什么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训练的是净化我们的身心，减少我们的我执。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说布施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到一定要能够利他，要有舍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有自净其意，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听过吗？那单单这一点呢，就从这个过程当中就叫我们，告诉我们说烦恼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所以呢其他的宗教可能也叫你做布施，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一，没有谈到这个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布施，所以就变成结果就会有一些杂染。但是佛教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只是最初步的五圣共法叫我们做一个好人的那个部分开始呢，就已经开始训练你学会放下我，学会减少你的贪嗔痴啊。所以呢在持戒的时候也是，他持戒不是说你不持戒神会惩罚你，而是你不持戒你的行为会伤害别人。要能够将心比心，慈悲他人，因为我们大家是共住在一个世间，我们其实是互相依持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让我们学习减少我执的膨胀，学会去关怀他人。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其实就已经给未来铺了这个减少我执，减少这个贪嗔痴烦恼的一个基础啊。所以为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项目看起来是好像差不多，但事实上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因为如果说你 你根据其他的宗教，然后就用他们的方法，这个持戒或者什么之类，那可能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我执越来越强啊，这个我必须要持戒，你不要来今天晚上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今天晚上要持戒或者是什么。那其实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你那个没有去反观到这个我的这个问题，那到你自己学的，你修得不错，你想 OK， 我现在可以开始学佛教的处世间的法门了。那时候其实你的心还非常的世间，那个我其实很重啊。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佛教虽然这个所有的宗教好像都是叫人行善，但是呢，其实内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谈了一些修行的方法，我们说的三福业啊，就布施、持戒、禅定。就是希望来生更好的人必须要修学，然后呢，如果要行这个处世间的这个的能够超越这个生死轮回的话，那基本上最基本的这个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然后进一步的要修学菩萨道的，还要能够做六度四摄啊，慈悲喜舍啊，自利利他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学期谈的呢，其实也谈的蛮多的。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啊。那我们下个学期会谈的，就是再进一步的谈大乘佛法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一样要做一些讨论，所以很多人跑掉了，还好一个人勇敢的人进来了。好，那我就根据这一些题目呢，这些内容呢，大概设定了一些题目，或者是你们自己有谁有题目吗？没有，你们要怎么？两个人一组还是一个人一组？两个人，你们三个人呢？三组。两题吧，
两题，
你们要两题一起讨论吗？
两题啊，三个人三题。哈哈，
是吗？
可以啊，三个人三题。谢谢。哇。你有笔记是吗？
啊，
你有笔记哈、啊？
刚开始了。
刚开始的，后面就没有了。
就两三个星期前的嘛。
哦。
对佛法有
坚定的信心。
Help.
的病毒是什么？除了给他看那些例子，你又不能来评论。
对，
嗯，他的精神，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大学又转来实习了，然后其实这都是去的，不
对呀，一定是别人找我，他帮我改改了，把钱开了，然后他也没有涨价，
只是涨个人价，
涨价也说那个太高了，
被地方安置提供
了一个综合住宅，最后他是把小区回去看我们小区摔碎。
是他跑
的
一些，
现在他叫去相对
修理，
相当于
一
番的，
是不是？
一下
你这只是跟我讲，然后就会，你只是跟我讲一个反光，我这边可能还是不相信业主。
对，
我觉得这个
是
不相信业主。我讲给不嘛，那除非发生在他身上。
这张豆腐的菜，
是随便
随便点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上面说。上面
说。
上面
说。都左手不能动，
就讲死就。
你动
就
得。
别
人说你这样可以证
明，自己带来是不需要再讲。
不是吧？太极不好。
I don't know this whole Chinese
on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It's a male.
在
那个楼梯，
这不影响，
这
不影
响。
一个长期，嗯，然后呢，在秋里我跟白雪，我跟白雪，哈哈哈哈哈哈，
好厉害的姐。
哦，比较更传统的，我觉得是 OK 的。
啊，可以。
这个也讲
过了。对啊，是。对。
挺虚，其实。不行。
我妈不想跟他
们讲。但是这
是可以。这个东西是。
正好。
对。在医院是第一件的。你说是以前这个是第一条别的事
我就想这是比较运行的法则也是很好看到的
这
是一个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
是一个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这
是一个
正面
算是因为某一定的
这是被一些东西都是就是下面的一种一直在这样的但是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I'm not trying to knowing from that pay attention, what you need to be awesome. Whereas sati is more of a positive mind.
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还有一题。
我们可以算是好
了。后面还在兴高采烈，可以开始了吗？你们好了吗？差不多了吧？OK， 好，需要先出来。 你们是什么题目？先把你的题目念出来。
一起说吧，一人说一
下。什么是过夜苦？凡夫时时在过夜苦中不断轮转。是提出一些日常例子，说明如此的循环。过是无明，夜是业力，是无明的开身。苦是，刚才两位说有八苦，生老病死，然后什么，然后离。
变化中的苦，五蕴。
变化中的苦，
五蕴苦。
五蕴。
五蕴苦，还有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
爱
别
离
苦。
爱
别
离苦。厌憎会苦。那个变化的苦是行苦，那个是那是在三苦的时候都可以。
嗯。然后。凡夫时时在或夜苦中不断轮转，是举出一些日常例子，赚钱的，
是的，那其实就是因为无明嘛，我们常常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自己不了解，从无明开始，结果造了很多带来很多苦果的业，然后。又因为这些苦果，结果又在更无明，又在继续造业，又在更苦，是这样一直转，一直转。那例子可能比较容易看得到的是，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想赚很多很多钱的人，那可能因为无明，他们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就用了很多手段，就偷啊、骗啊怎么样的，但是到最后苦果可能遭到警察来抓，或者是来查他。就是查到他的找到一些证据这样子，结果就要坐牢，这个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这样子。那可能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比如在读书的时候嘛，因为无明可能就一直去求佛保佑，求佛保佑，求佛保佑，结果没有自己去真正去了解自己在读的是什么，在学的是什么，结果苦果，结果自己接受，然后又在怨为什么佛没有保护我，为什么佛没有保佑，结果又在做了一些更不好的业，因为去骂佛陀这样子，结果苦果又要自己在受，是这样子。
Another one， 对不起，又Another one is 期望 expectation。So for example in a group assignment。You would expect your teammate to have a certain standard of quality in his work. So, the group member might have done a pretty good job, bu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you, and then you would, behind his back or something, say he's not doing good enough instead of maybe, asking your friend whether or not we can improve this disgusting self, and then, you suffer on your own thinking,why is he not doing a better job, getting angry, and then when you get angry at your friend, and then your friend will return that hostility to you, and then it goes round and round, and then your relationship might...
Okay. Yes. 第二题是为什么我们...
等一下，你没有问题，第一题。
问题吗？第一题。
各位有什么例子吗？
这个就是主要是希望说透过这个例子去想想，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这个惑业苦当中一直轮转，所以呢当你发现到我们做一个事情然后给我们带来苦果的时候呢，我们下一次要再做的时候就要想清楚，不要再用同样的方法，要改正自己，然后用佛法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否则很多人呢，你看世间上很多人呢，做了一个事情，然后给自己带来了乱七八糟的生活，然后呢，这个事情一过了过后呢，他又做同样的一个样子，比如说假设说， 有的人他结婚或者是交一个男朋友交一个女朋友，然后呢这个在互动方面呢这个做得不好，然后呢只是因为怪别人或者是没有反观自己，然后呢给自己带来苦果，然后呢吹了，然后第二次来又重复一样的，甚至到他结婚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变成就是一直循环。有一些人呢结婚了又离婚，离婚了又结婚，结婚了又离婚，几次呢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像我们呢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还不知道为什么会生出来，就是连无名都看不到，就是无名到看不出无名在哪里。所以希望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小的事情就开始看，然后呢这样子希望说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一点。第二个问题，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第二题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轮回生死，如何才能得到解脱？很大的一个题目。不过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轮回生死，现在可能只是知识上的了解，还不能完全看得到这个轮回生死，但是看不到过去生，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生的变化，这一生有没有进步，这一生有没有更快乐，这一生有没有做得更好，这样子。如何能得到解脱呢？就最基本的应该就是从学习佛法开始，去听闻佛法，像师父刚才说的，一定要闻思修，要听闻佛法之后要回去想一下，去了解，然后之后再放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子去实践，那我们才能真正去了解这个轮回生死，真正去得到智慧的果。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详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跟第一题其实有一个相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无明主要是无明造业，然后就不断的轮回生死，然后又看不到这个无明。那所以呢如果要能够得到解脱呢，其实就是用十二因缘，你们有讲过十二因缘嘛，所以就无明造业，然后就接受今生生出来，然后又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贪嗔痴执着，然后呢又培养了再来这个来生的一个因缘，所以就不断的轮回。所以呢要能够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啊。所以为什么要多思考，三思而后行啊，不要一下子就冲动的去做，然后在看到东西接触的时候以明去相应，不要以无明相应，要以明去相应，不要这个只是跟着我们的意识这样子的去软着，那这样子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慢慢的去减少自己的执着，那不去种下那个再有的一个因缘，那才有可能幻灭啊。这个如果你不没有这个无明的话呢，那你就不会造业，那不造业的话就没有苦果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用这个十二因缘的，我们一直在十二因缘当中一直轮转，所以就不断的轮回生死。那要能够解脱呢，就要倒转这个轮回啊，这个旋转啊，就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就没有这个接下来这个，所以整个是这样子流转。所以十二因缘呢是告诉我们的生死轮回其实是缘起的，如果它是固定不变的话，那就你没有解脱的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环环相扣缘起的，所以你可以把它这个一环一环的把它拆掉，那就有着解脱的可能。第三题，
第七题，
相信因果是迷信的行为吗？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因果是迷信的？对于这样的人，你要如何对他解释因果是可能的呢？其实是这个题目别人一直问我的，然后。我刚才跟他们讲，他们还蛮同意我的观点的。
那好，
然后
就跟我们分享吧。
分享一下，就是 我可能几年前就在慧云社了，很久以前，但是别人一直会问我你相信因果吗？很多人都觉得我相信，然后我那个时候也说我相信，但是其实我给不出什么很有力的证据告诉他我相信，哪怕我说你看你现在赚了钱以后说不定会丢掉，但是他说这两件事情是没有直接有关联的。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一直没有就是改变过相信因果，我一直坚信他在，但是就是怎么说，我能画一下吗？
我是在看一条河，站在一条桥上面看一条河的时候想明白，不算想明白，就是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这是一条河，这是我站的桥，我站在上面的时候，我能见到的是水从 A 点流到 B 点结束，这就觉得感觉像这是一个孩子的出生，然后这是我们生命的终结，然后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从 A 点流到 B 点，他到死。所有在当中发生的因缘，比如说你做了坏事，有的可以立刻报，或者就是你水脏了，马上鱼就会死，这是立刻可以见得到的。但是就像一个轮回，可能只有佛祖知道，那个轮回是我觉得我们凡夫人是不可以想象它是怎样大的一个轮回。如果你站在桥上，你不可以想象这个水流到 B 点之后流进了污水厂，从污水厂之后一部分的水蒸发到了天上，到了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下下来，流到了沙漠，然后很大很大的循环，或许这一万中的一滴水若干年以后又重新回到了 A 点，你站在这个桥上看见，但是还有一些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从人出生从 A 点到 B 点，就是我站在桥上面，我能看到人出生到死，然后我就觉得死了以后就再见了，这些水就再也不存在，这个水是新的过来。但是这个水他没有想到可能是经过了一个超级循环，就像轮回一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又回到了 A 点。我一直是这么想，我突然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对别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譬喻，主要就是这个是讲这个轮回，很多人不相信轮回，就是因为我们的寿命，就是你这个例子就跟我们说，像我们自己的寿命很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蝴蝶，从对它从毛毛虫，这个变成这个卵。啊，然后又变成这个，那在他这个变化当中呢，他可能只看到他自己这一段，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比他长，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是相关的，他是一再轮转。但是因为我们的自己，我活到八十岁，你活到一百岁，最后也是看不到我的轮回啊。所以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整体的一个轮转。
或许你到一万年之后，你发现同样一个人。
对，但是就是比如说，所以我常常就是说，像我们看作慧命社，我们一直在这里，像你们这一届的，只看到这一两届，这前面这几个，以后你们在这里，如果是一在这里二十年过后呢，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轮回是什么了。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同样的问题又重复出来，然后呢，这个其实整个慧命社呢，它这一个一直在运作当中的时候，前浪推后浪呢，它整个都有一个关系啊，所以然后这个在这个关系的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因果，比如说这一届的把 Chinese Dharma Talk 取消了，然后就没有 Chinese Dharma Talk 了，然后下一就是说下明年不要办 Chinese Dharma Talk 了。那就会有一段时间你没有中文讲中文的人，你就失去了很多的中文，然后你会发现它整个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然后再过了十年有人又要想开始 Chinese Dharma Talk 起来，那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决定呢，今年的一个决定影响到明年，影响到后年，等到十年过他要再重新来过的时候，又有重新的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去做的时候呢，才能够把它又再办一个 Chinese Dharma Talk 出来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是一个轮回，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它的因果业力的一个牵连，你看不到，但是每一届所做的事情其实影响下一面啊。你单单说这个看不到，然后另外就是用钱来说的话呢，前面的比较会储蓄的话，你现在呢你就比较轻松一点，你今年你这一届的把钱全部用完了，下一届呢他没有 backup 的话呢，他就很辛苦，对不对？所以你说业力嘛也一样的，你 你存的多一点好的，它就影响。它今，比如说你去年的柏林娜表演的很好，很多人说明年我一定要再去看。哎，你今年卖票就很容易。如果去年表演的很差的话，人家我不想再去了，好像都不好看的。那今年即使你们准备的还没有表演之前，你们准备的很卖力，但是你会发现你卖票的时候卖得很辛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业力的牵连，这是你们 Univers 制造出来的共业，所以它是有因有缘的啊。所以所谓的因果，人家说、有没有因果？你说没有因果吗？
很难解释啊，所以。
这个因果我们只要很简单的，就是你对我好，所以我才对你好啊，这就是因果了吗？如果你对我不好，我才不甩你。为什么你不甩我？因为你对我不好，这不是因果吗？所以因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当然，这个因果如果说要你刚才所要说的，就是它怎么说它延续到下一生啊？那个这个有时候有的人就看不到。所以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因果？就是他们以为就是说因果这个只是在这一生。怎么可能延续到下一生？所以呢，他们然后呢，有些事情呢，就是还有就是有的事情是他们觉得说，我既然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这个好报还善报还不来？所以他们就不相信因果啊，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说有这个过去到现在还有在未来，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循环一样的，它前面来的水是脏的，它就影响了现在这一段。对不对？你看到 A 点这里开始，但是如果那边从上面冲下来，你在你看到之前的那一边是脏的，出来的水就脏的啊。它不是生下来就脏，是因为前面带下来是脏的。然后在这个中间当中，如果有一个过滤器，一个 filter， 然后呢，接下来因为一段的努力，然后它接下来又会改变了。然后这样子改变下来过后，它再流到下桥过后的溪的话，它就变成干净了。所以这个就是业力的一个牵连。那所以有的人不了解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的水那么干净，我的水那么脏？其实他不知道他前面那一段做的是什么啊。所以他当他现在要尽量的去弄他的水干净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怎么很难。他不了解，他说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功夫还是没有像你的那么干净。他不知道他之前 他放了多少的脏东西进去对不对啊？所以啊，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因果呢？就是他不了解有三世的因果，而且他没有心，没有去仔细想，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时刻都生活在因果当中。你现在今天讨论了，学习了一点东西，你回去你智慧就增长了。为什么会增长？因为今天你有来听课，你有来讨论，然后你是不是增长？这是因跟果啊。然后这个果又继续的变成一个因啊，就是你听了你觉得很有趣，你就再继续找书来读，它又变成因，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因果当中。很好的例子，好，谢谢。有没有问题？没有，好，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哈，谢谢。Next， 谁？
好，那第一题是，你相信轮回吗？
哎，
又来了。如果有人不相信轮回，你要如何向他说明呢？
换句话说，他们都同意你的说法。这个例子其实这个是蛮好、
蛮好
理解的。
那还要说吗？
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没这么好，
没这么好，所以你就取消了你自己的。
还是要说，
还是说吧。
那你说。OK， 我们是相信轮回的，
轮回是宇宙间运行的法则，它也是佛陀开示的真理，并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个法则是佛陀出生以前就有了，只要我们还有无明，就会继续在这个六道继续轮回，所以我们今生所做的业，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影响来生。还有什么补充？
就像师父说的那个佛说这个三世因果是环环相扣，所以今生所做的还会带去来世，那么今生也被前一世所影响，所以是有关联的。
所以你们是在讲因果，他是在讲轮回，所以你们的题目应该调换一下。好，其实因为那个题目，你那个因为他的题目是因果，因果，然后你们的题目是讲轮回嘛，对，所以他的解释其实适合你，你适合你们的，对，对。
下一题，你认为一位正确的佛教徒应有如何的知见与行为？
好，那先从正确的知见开始谈起。那么要作为一个好的佛教徒，必须要有对佛法有坚定的不疑的信心，对三宝有很强烈的怎么说向心力，然后护持三宝，深信因果关系，尊敬师父，还有佛法，还有佛陀，还有要有正确的知见，就是这个世间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那么要了解四谛，了解缘起，能够对苦有深刻的了解，并且透视世间的不圆满，择善而固执之。好，
OK， 正确的佛教徒应有的行为是他们应该有三福业，那就是布施、禅定和持戒，还有就是他们应该护持三宝和皈依三宝。还有什么补充？
还有就是做好事，好像那个之前所说的那个善恶的定义，要从那个定义来行正确的善，还有要好的心态，还有吗？还要弘扬三宝。行为吗？正确的行为吗？
护持三宝，弘扬佛法。尊敬三宝。
应该没有。谢谢。
谢谢。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叫出离心，如何发起出离心，为什么许多人无法发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出离烦恼的心，
也是出离舍离放下无欲的心，就是有这个愿及这个放下烦恼的愿，然后如何发起出离心，这一点就是要看到世间之苦，因为我们看到苦的时候就会自然的要放下。嗯，然后为什么许多人无法发出离心，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苦，所以就放不下，所以觉得值得去争取，然后值得 grasp
执着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了解出离心吗？也就是要处理处理心呢，可以说要处理生死轮回，或者是要处理烦恼，对。所以就是说，换句话说，你知道说这个烦恼是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本，所以呢，希望能够净化自己的身心，能够最后呢，能够超越生死轮回。所以就是有一个求解脱的一个心，这个处理心。那所以要怎么发起这个处理心，其实就是要透视苦的真理，无常的真理，了解到这个世间的一切其实是无常的，是不值得去染着的，然后了解到说这个世间真的是很不圆满，很多的无奈。那所以呢，你会发起一个处理心呢，希望呢不要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轮转了，因为这个一直轮转呢其实是非常的苦，很不自在，很多的无奈的。所以这个是发出离心。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发不起，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五欲的贪婪，被五欲蒙蔽，无明，不能看到这个苦的真相，所以他就觉得在苦中作乐在苦中呢还是觉得好像还不错这样子，所以苦中作乐所以就不能发起出离心。好，接下来。
好，下一题是，你所寻找的快乐是什么？你要怎样达成这样的快乐呢？首先，我把快乐定义成解脱之乐。OK， 所以这样就是，如果要怎样达成这种快乐，就是要修炼37道品。然后，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我既然定了这个快乐，所以我要种对的因才会得到这种果。然后你是不是要知道什么是37道品？不是啊，好，
他已经背出来了。那你就问他。
然后什么是37道品？OK， 37道品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四念什么 ？Four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没有是什么呢？是哪四个？
哪四个？还要问？
哦，哪四个？
因为他有笔记在他这里。
我的，
他就是标那。
我的笔记在电话里面，我没有拿电话上来。
啊，没关系。
然后
身
啊
身
什么
身
受心法
我厉害。
然后继续就是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还有八正道。然后如果你还想变成如果像佛陀这样的话，就可以再练习六度、四无量，还有四菩提心。
四色。
就这样。
你要知道解脱的快乐是什么吗？
就是不要再轮回，
破除自我的染着，然后不会再生死轮回。那这样子的解脱是什么样？就是没有这个世间的这样子的无奈，没有世间的这种不自在，因为这个不自在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我的束缚。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觉悟到无我，破除这个自我的染着，无所束缚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自在。那破除自我的染着，无所束缚的话，其实也就是你既然是破除自我，然后无所束缚，清净解脱的话，那也就 不会有任何的像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就情绪化种种的，所以他这个心是平静的，也就是涅槃寂静的一种境界啊。所以解脱，寻找解脱之乐呢，就是希望能够达成寂静涅槃的一种境界，时时呢都是平等自在安乐啊，不会呢因为境界的这个变动呢而这个高低起伏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涅槃寂静呢并不是叫你去死去哦，涅槃不是死哦，其实就是觉悟了，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心境。那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很多经典，诶，阿罗汉呢他们已经成了阿罗汉了，他们不是还在世间走来走去教化众生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听到涅槃就以为是死去，其实不是的，它是达到一个解脱这种境界，然后呢你身心自在，随时都是自在安乐，不受束缚啊，不会像我们常常这个被这个境呢转我们的心啊，现在你的心就是一直都是那么平静，所以才叫做涅槃寂静的一个境界。好，谢谢。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刚才呢那两个问题呢，就是轮回跟因果的呢，因为我们可能是有的人听到这个因果的时候，相信因果的时候，都把因果跟那个轮回连在一起，因为很多人，好像就是一般的人，有的人说哦，我不相信因果，就是他其实是他头脑指的是在讲轮回，所以可能为什么这样子，你们两个两组呢就把两个题目都搞调动了啊？所以轮回，我们一般讲轮回的是，就是说生命的不断的一个轮转啊。所以有的人不相信说会生命会轮转，觉得说今生结束了就结束啊。所以你刚才那个解释就是说明的那一段，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段，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从前面是从哪里来，后面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的视线很有限啊。那说到因果呢，我们主要就是说所做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会带来后果，就是说我们今生所遭受的快乐以及痛苦呢，其实都是有因缘的，不是这样子莫名其妙偶然发生的啊。所以在佛教说因果，就是说这个果的产生呢，果从因而生啊。那所以不会说莫名其妙的，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不相信因果，其实他的头脑在讲说我不相信因果的时候呢，他一直认为说我们讲因果都是从过去，就是说有过去的 karma 影响，所以他说我不相信有过去的 karma。 有的是相信有今生的因果，你刚才说你用功读书就有好成绩，这是因果啊，他说这一个我可以相信，但是我不相信有以前的影响现在啊。所以很多人呢，他相信因果只是相信到今生这一段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不能解答。为什么你这么努力，然后呢好像这个好事还是不来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这样子呢，就有的说心说我不相信因果了，管他的，我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跟着自己的冲动以及欲望去做，那就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果。那所以这个有的人认为因果，相信因果是迷信的，其实在他们头脑里面，他们一直认为是讲因果的时候都是过去式的事情，就是一直什么事情都是过去的 bad karma， 过去的恶业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他不相信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说这个因果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指过去的可能影响现在，其实有一些是我们今生所造的。但当我们说读书，如果你这个小学中学都混混的，你勉强上到大学，你可能就是有小聪明，所以你小学中学都可以过，到大学的时候你就很辛苦了，基础不稳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是，哎呀，我现在以前我中学的时候karma好像很好，现在的karma很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你这个你生下来已经算是有很好的业报啦，因为你生出来是聪明啊，但是是因为你自己懒惰啊，懒惰所以中学小学不读书啊， 然后就这样混混过来，然后养成了这种顺其自然的去考试的那种。因为有的真的很聪明啊，他这个顺其自然就是这样子，老师讲他自然吸收，也不要复习，也不做中功课，去考试都还是及格。小学中学有的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到大学的时候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现在很多业障。然后业障是什么呢？就是呢，他要读书要逼自己读的时候，他觉得很苦啊。他说现在人生很苦啊，因为为什么呢？他过去不是说过去生了，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想睡觉就睡觉，想玩 game 就玩 games， 然后去考试就考试，没有压力，也没有从来没有说有的时候要放弃自己喜爱的东西，努力去读书一下，现在是考试。所以现在突然间要叫他坐在那边两个小时赶快读书的话，好苦啊。就那个读书的习惯，勤劳的习惯没有，就那个懒散的那个习惯已经很根深蒂固了，所以就变成他现在读书呢就读得很苦。这个是贝卡吗？三是贝卡吗？是今生所种来的坏习惯，坏习惯，所以就很难改。所以有一些是过去生，有一些是今生的啊。所以呢，很多人他认为因果是迷信的时候呢，他都是以为是只有过去，他完全没有想到今生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分钟，其实我们都在种新的业啊。所以他们是掉入了宿命论，就是认为是宿命论呢，就是认为说一切都是过去注定的，所以他认为一切是过去注定的，这样子是迷信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对佛教的因果观呢没有了解，他认为他以为说一切都是过去注定的，这个是很迷信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哪有什么过去哈、啊？所以呢，他这个一个是他不了解呢佛教的因果观。就谈到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因果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比如说这个人真的他中学、小学就这样混到上了大学，真的很聪明啊。其实他的 past karma 其实也很好，所以他今天生得很聪明。只是他今生这么懒啊，这个懒就养成了、啊，太取得太容易啊，所以就懒了、啊。懒的时候呢，就很多事情就做起来就觉得很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就苦啊啊。所以但是他如果觉得他如果了解说，哎，不行，我其实应该是可以读的，我现在就是因为过去一直没有推动自己，所以现在要推动自己的时候很辛苦，那自己能够呢能够告诉自己不行，我要努力，然后呢有这个意志力，而且你上了大学，你其实应该是自己能够思考的啊，那不用妈妈一直在打电话告诉你要读书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个推动力的时候，哎，你慢慢改变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在后来最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读书也不是那么辛苦，而且可以在读书当中得到乐趣，或者给你更多的启发，从启发当中呢得到一些欢喜，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说因果是迷信的人呢，他们是其实不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啊。那因为因果这个呢，在印度的宗教也谈因果，但是他们的说法呢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佛教的因果呢，其实是说到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因果是可以靠我们现在的努力去改变的。所以你了解佛教的因果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充满着这个应该是会，你了解佛教的因果的话呢，你会对你每一个时刻所做的行为非常负责任，也非常的慎重，同时呢你也对你的未来呢充满着希望。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你能够有智慧去引导你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因的话呢，那你会对你未来呢充满着乐观啊。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常常记得这句话，就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菩萨呢，他在种因的时候，他就会慎重的思考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符合不符合佛法，我的心清净与否，在做的时候就要想清楚，就不要去种恶的果了，不要去培养恶果的因了，在做的时候就很慎重啊。众生不是哇好玩的赶快去这个好的这个便宜的赶快去抢啊，这个什么都是靠自己的这个欲望冲动去做，然后呢苦果来的时候，哎呀求佛菩萨保佑赶快不要让我那么苦了。所以众生是怕苦，这是苦到眼前的时候呢，才希望是看怎么样去啊代忏啊什么啦消除它。那但是真正学佛的人要在种因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注意啊。所以呢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有智慧的人是在种因的时候就挑选性的种自己要种的因啊，不要去种那些这个会给你带来苦果的因。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也、yeah.
那个有很多人种了很多挺不错的因，拼命读书，就是因为他投胎投的不好，搞在一个什么乡村里面，所以他读了很多书，考了很多大学，最后不但没找到工作，说不定还被人骗了，然后一辈子还穷，是不是因为前世的因太重，这辈子他怎么改这个种这么好的因都
有几个原因，一个未从过去，另外一个是今生我们看到他非常努力读书，但是他在读书的情况的这个的动机上，还有在因为我们看到只是读书啊，对不对？那你的心态，你是不是在读书的时候很记恨别人，或者是说心不够大方？或者是种种的都会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一个人读书，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拼命读书啊，为了自己拿到个文凭要赚大钱，那在这个心态上都已经是自私自利的，也有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种的因都还不是纯善的因啊，然后你得到的后果呢，也就是不会是纯善的 啊。所以还有就是过去的，如果说比如说过去他可能也曾经很用功读书，然后呢就看到别人成绩比他好，拼命去障碍别人，对不对？有的人呢就是我曾经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要大考会考的时候，知道班上哪一个第一名第二名的啊，他笔记本写得很好，就又很气他，又很担心他这一次又拿第一名啊，然后呢去把他的笔记本收起来，让他最后要考试的时候找不到笔记本读书。你们遇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是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啊。以前我中学的时候就曾经有同学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到最后两三天的最后一两天的时候，他的笔记本不见去了。就有人会有的是可能不是去要障碍他，有的是自己临时抱佛脚，然后知道他的笔记本最好，然后就把他偷回来自己去读了，然后结果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复习啊。那所以如果你说他考试考得很好啊，但是如果他的心态是这么恶劣的话，那他结果呢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只靠一个因素，并不是说你成绩考得好就是一定是成功的人。
那也就是说投胎好人家和坏人家那一刻从你出生开始一定是你前面的，
对对对对，是是生到什么样的家是过去的，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过去带来的业呢，带给我们这个有所谓的营业恩满业，那营业呢就是你造的业，比如说你今生守五戒种种的，那你来生呢还能够呢达到呢能够做人的一个标准，那这个营业呢带你到猪胎还是人胎还是天人胎还是恶鬼去啊，这个引到哪一个道去。然后呢满业呢就是你生到人道，那你会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的相貌会是庄严的还是有惭怯的，还是聪明的还是 还是这个依存的，还是高还是矮，那这一些呢就跟满意有关系。所以这个就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说大家这里学习佛法手持五戒，然后但是有一些人会持得比较清净，人的心也比较心地也比较善良，或者是也比较大方，所以大家呢可能都及格能够当人，但是每一个人当人，有的人是拿到 pass 刚刚当人，那有的是 credit， 有的是 distinction， 有的是 high distinction。 所以呢你这个影业呢是 pass 进去当人的，那接下来呢就看你的其他方面呢，你的这个能够让你在这个做人的时候呢的那个生活条件，个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这个什么资质啊或者之类的呢这些呢会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情况呢，就也看你在做人的时候呢做了多少。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对啊，有人做人但是都没有做什么好事，有的人很好啊，那所以不要去嫉妒，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佛报。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好，谢谢。